代价。路加福音14章28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以上这句经文非常重要，很少人不需要常问自己这个问题，花费是多少呢？置业、盖房子、装修、定计划、搬家、考虑孩子的教育，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深谋远虑是明智和谨慎的。如果许多人事先记着问自己花费是多少这个问题，就会免去很多的苦恼和麻烦。但是在有一件事上，算计花费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件事就是灵魂得救之事。做一名真正的基督徒要付上什么代价呢？做一名真正圣洁的人要付上怎样的代价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正因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许许多多的人在看似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之后，他们转离了通往天国之路，永远地失丧在地狱中了。让我就这个题目做一些分享，希望能够带来一些亮光。一，首先我要说明，作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要付上怎样的代价。二，接着我要阐明，事先计算代价为何如此重要。三，最后我要给出一些建议，用以帮助我们来正确地计算代价。我们活在一个特别的年代，各种事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纷至沓来。我们不能知道在一天中会发生些什么，更不用说在一年中会发生些什么了。我们活在一个人们对信仰有极大兴趣的年代。在这片土地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渴望过更加圣洁的生活，渴望在他们的属灵生命中达到更高的阶段。但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人们一时欢欢喜喜地领受了上帝的道，过了一两年之后却后退了，重新回到他们的罪中。他们没有事先思想做一名基督徒和成为圣洁要付上怎样的代价。今天真是我们要坐下来计算代价，并且思想我们灵魂的光景是如何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去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渴慕真正成为圣洁，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也当感谢上帝把这样的渴慕放在了我们心中。但是，我们仍需计算代价。无疑，跟随基督通往永生的路是充满喜乐的。然而，如果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就是他的道路是窄的，在冠冕之先是十字架，我们就是愚拙的人了。一，做一名真基督徒的代价。我首先要说明，做一名基督徒要付上怎样的代价。请你不要误解我的用意。我要讨论的不是关乎拯救一个信徒的灵魂需要付上怎样的代价的问题。我很清楚，只有上帝儿子的宝血才能替我们赎罪，把我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唯有耶稣基督在加略山上的死才能付上救赎我们的赎价。如圣经所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我要讨论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我要讨论的是，一个人若想得救，他必须要准备好放弃些什么。一个人若想要侍奉基督，他必须肯付上怎样的牺牲。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问这个问题，要付上怎样的代价呢？我坚信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问题。我承认，只做一名表面上的基督徒几乎不用付什么代价。他只要每个主日做礼拜，一周之内在道德上说得过去， 平时做到大多数人在信仰上达到的程度，这就可以了。这些都是肤浅廉价的事情，不需要你有什么舍己和自我牺牲。如果这就是救人的基督教，如果这在我们离世的时候能够把我们带入天堂，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写对生命之道路的描述了，将其改为通往天国的门是大的，道路是宽的。但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做一名基督徒确实是要付上某些代价的。我们有仇敌要去得胜，我们有仗要去打，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我们要离弃埃及，我们要经过旷野，我们有十字架要背负，我们有路程要去奔跑。信主并不是把人放在轿子里轻轻松松地上天堂，信主是一场艰苦战役的开端，赢得这场战役需要付上许多的代价，所以算计花费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了。让我试着明确具体地说明做一名基督徒要付上怎样的代价。让我们假设一个人想要侍奉基督，被基督吸引要跟随他。让我们假设因为遭遇一些苦难，或是因为身边有人离世，或是因为听到一篇扎心的讲道，他的良知苏醒了，他感到自己灵魂的宝贵，他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毫无疑问，他从各样的事中得到了激励。不管他的罪有多么大，多么多，都被白白的赦免了。不管他的心有多么冷，多么硬，也被完全的改变了。基督与圣灵，怜悯与恩典，都是属于他的。但是他仍然需要计算代价。让我们现在一一列出，他为他的信仰要在哪些事上付上代价。一，其中之一是，他要失去自己的义。他必须丢掉一切的骄傲和自高的想法，以及离弃自我感觉良好的假象。他必须乐意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不过是作为一个白白蒙了救恩的可怜的罪人进入天国，除了靠着基督的功劳和义之外，他无能为力。当他读到公道书中的这些话时，他也必须确实地如此感受：我如鸯走迷，偏行己路，我应当行的我行不出来，在我里头没有良善。他必须放弃一切对自己的信号，就如自己的品德、自己的尊严、自己的祷告、自己的读经、自己有规律的做礼拜、自己对圣礼的领受，而是唯独信靠耶稣基督。这对一些人来说很难接受，对此我一点不觉得奇怪。一位敬虔的农夫曾对来自维斯顿的著名传道人詹姆斯·赫维说：先生，否认骄傲的自我要比致死自己的罪性更难，但这又是必须做的。那么在我们的代价清单上，把这一点当作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做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会令一个人失去他的自义。二，另外一个是，他要失去自己的罪。他必须甘愿放弃一切在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习惯和行为。无论周围的世人如何看他，他必须弃绝罪，与罪摔跤，脱离罪，与罪征战，将罪定死，刻苦己心，胜过他。他必须真诚的、不含糊的这么做。他绝不能与任何一项他所贪爱的罪和平相处。他必须把所有的罪都看为自己致命的仇敌，并憎恶一切的假道，无论是大罪还是小罪，无论是显明的罪还是隐秘的罪，他必须都要彻底的弃绝。罪可能每天都在与他摔跤，而在有的时候几乎胜过了他，但是他绝不能向罪屈服。他必须同他的罪打持久战。如经上所说， 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断绝罪过，除掉罪孽，要止住作恶。同样，这听起来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对此我不觉得奇怪。很多时候，我们的罪对我们而言就好像是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爱他们，拥抱他们，离不开他们，以他们为乐。与他们分离就像砍断我们的右手，或是挖出我们的右眼。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要弃绝他们。如约伯记20:12-13所说，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藏在舌头底下，爱恋不舍，含在口中。然而他若渴慕得救，罪必须被离弃。如果他要和上帝成为朋友，他和罪就要成为敌人。基督乐意接纳任何一个罪人。然而，如果一个人执意沉溺于罪中，基督不会接纳他。让我们把这作为代价清单上的第二项记下来。做一名基督徒会使一个人失去罪。三，再者，他要失去安逸的生活。如果他想要成功地奔走在这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他必须忍受痛苦，承受苦难。他必须每日警醒谨守，就如同处于敌对势力包围中的一名战士。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与什么人在一起，无论是在公开的场合，还是一个人私下的时候，无论是和陌生人在一起，还是一个人在家中，他都必须要时刻警醒自己的言行。他必须谨慎自己对时间的使用，自己的口舌，自己的脾气，自己的念头，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的动机，以及自己在生活各个关系层面中的举止行为。他必须殷勤祷告，殷勤读经，殷勤利用每一次主日蒙恩的机会。总之，他必须殷勤地使用每一种蒙恩的途径。他可能在这一切事上做得远远达不到完美，但是他绝不能忽略去做其中的任何一项事情。如箴言13:4所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同样，这听起来很难做到。就我们天然的本性而言，没有什么比辛劳更让我们不喜欢的了。我们仇恨劳苦，我们暗自希望，如果有人能为我们代劳就好了，最好不用我辛苦，一切都是现成的就好了。任何需要努力和辛劳之事，都是完全违背我们内心天性的。但是对我们的灵魂而言，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让我们把这作为代价清单上的第三项记下来。做一名基督徒会使一个人失去安逸的生活。四，最后一条，他会失去世界对他的宠爱。如果他想要讨上帝的喜悦，他就要安心于被人非议。如果他被人嘲笑，被人讥讽，被人诽谤，被人逼迫，被人仇视，他就一定不要为此感到奇怪。如果人们嘲讽他所表达和实践的信仰，他也不要为此惊讶。他必须要安于被许多人看作是傻瓜，是宗教狂热分子，是极端分子，不在乎别人对自己所言所行的扭曲。事实上，就是有人说他是疯子，他也不要奇怪。我们的主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我敢说，这听起来也是很难做到的。我们本能的不喜欢被别人不公正的对待，被别人诽谤，无故的被别人重伤，是一件很难令我们忍受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被周围的人认可，他就不是有血有肉之人了。被别人诋毁，被别人离弃，被别人重伤，孤独一人，这些都是让人感觉不舒服的。 但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们的主所喝的杯，他的门徒们也要喝，他们一定也会被藐视，被人厌弃。让我们把这作为代价清单上的最后一项记下来。做一名基督徒，他会使一个人失去世界对他的宠爱。这些就是做一名真基督徒所要付的代价。我承认，这个清单让人感到沉重。但是，我们能把哪一项从这个清单上挪走呢？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想要有救恩，但是我又想要保留自己的义，保留我的罪，保留我的懒散，保留我对世界的贪爱，这人可真是在痴人说梦。我承认，做一名真正的基督徒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有哪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不认为，为了灵魂的得救而付上任何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当船只可能沉没的时候，就是把贵重的财物扔到海里去，船上的人也在所不惜。当一处肢体腐烂的时候，为了救命，人也情愿动大手术，即使是截肢。基督徒也情愿舍弃一切在他和天国之间的拦阻。一个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信仰，也是一文不值的信仰。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廉价的信仰，最终也是没有冠冕的无用的信仰。二，计算代价的重要性。我现在要解释，为什么计算代价对于一个灵魂来说是如此的重要。我可以借着一个真理很容易地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只要我们忽略了主耶稣的吩咐，我们就不可能不造成损失。可以说，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终其一生也不能明白救恩的实质，也拒绝思考作为一名基督徒到底要付上什么代价。当他们的生命渐渐逝去的时候，他们开始醒悟过来，匆匆做出一些要寻求上帝的努力。他们惊讶地发现，悔改与归正不像他们想象中那么容易，而且做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是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的。他们发觉，骄傲的习性、最终的沉迷、对安逸的贪恋、爱世界的心，都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丢弃。于是，经过一些挣扎之后，他们在绝望中放弃了努力。当他们离世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指望、没有恩典、无法立于上帝面前的。他们一生都在自欺，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一旦认真地接受了信仰，以后就都是一帆风顺了。但是，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们终于发现，因为从没有计算代价，他们的生命被毁掉了。然而，谈到以上问题的时候，有一类人是我特别要告诫的。这类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他们在今天处于特别的危机之中。让我来稍稍描述一下这类人，这值得你好好听。我说的这类人并不是对信仰没有思考，其实他们常常在思考。他们并不是对信仰一无所知，他们非常了解信仰的体系。但他们巨大的缺陷是没有在信仰中生根建造。他们的知识经常是从二手得来的，要么是从信主的家人而来，要么是从培训班而来。然而，他们从未在内心中经历过这些真理的知识。他们的觉知常常是出于环境的影响，比如出于一时的情绪化、肉体的兴奋，或是因为渴望和周围的人一样。然而，在他们的里面却没有真正的恩典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正是这些人，如果圣经中的例子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需要被告诫去计算代价。因为没有计算代价，许多以色列百姓可悲地倒闭在埃及和迦南地之间的旷野。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心里充满了热情和热心， 他们觉得前面是大陆平坦，但是当在途中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他们便很快失去了勇气。他们从未计算过有什么困难，他们以为几天之后就能到达应许之地。但是当遇到敌人、贫乏和饥渴这些试炼时，他们就开始埋怨摩西，埋怨上帝，就想要回到埃及。一句话，他们从未计算代价，这样他们把一切都失丧了，并且死在他们的罪中。因为没有计算代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许多听众跟随了他一段时间后就退后了，不再和他同行。当他们一开始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听到他讲的话的时候，他们认为上帝的国马上就会降临了。他们打算要像主的门徒一样来跟随他，却没有计算跟随的代价。不久他们发现，要信的道有很难的地方，要去做的工太苦了，要面对的待遇也太难以承受了。于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并不是真实的。一句话，他们从未计算代价，这样他们的信仰就像坏了的船一样沉没了。因为没有计算代价，希律王重新陷入到自己的罪中，使得自己的灵魂沉沦了。他喜欢听施洗约翰讲道，他看到约翰是义人，是圣人，就尊重他，保护他，他甚至多照着行，做了许多善事和正确的事。但是当他看到他必须放弃他所钟爱的希罗底的时候，他的信仰就完全破产了。他没有考虑这件事，他没有计算代价。因为没有计算代价，迪马离弃了保罗，离弃了福音，离弃了基督，离弃了天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跟随那一位伟大的使徒，而且是一位同工。但是当他发现他不能同时既和上帝做朋友，又和世界做朋友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信仰，回到了世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10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没有计算代价。因为没有计算代价，那些听过大有能力之布道家讲道的人，结局并不怎么样。他们一时被激动起来，兴奋起来，然后宣告了一些并不是他们真正经历了的事情。他们听到之后产生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喜乐，甚至令许多老信徒感到震惊。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带着极大的热情和火热来服侍，以至于看上去他们会超过周围所有人。他们在谈论和追求属灵之事中表现的热忱，使许多老信徒感到羞愧。但是，当这种新鲜感和兴奋感过去之后，他们就改变了。最终我们发现，他们不过是那种土浅石头地一类的听道者。正如我们的主在撒种的比喻中说的，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渐渐的，他们的热心消退了，他们的爱冷淡了。渐渐的，他们不再来教会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未计算过代价。因为没有计算代价，许多人在大复兴中宣称自己归正了的人，他们在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了世界中，使信仰蒙羞。可悲的是，他们在一开始对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就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幻想着，基督信仰就是接受耶稣和内心充满了平安与喜乐，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但是，当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必须要背十字架。人心是充满诡诈的，并且会有魔鬼不断攻击我们。于是，他们冷淡后退了，回到他们原来的罪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从未真正知道圣经上所讲的基督信仰是什么，他们从来不晓得我们必须计算代价。 因为没有计算代价，许多敬虔家庭的后代长大后却很不敬虔，使得信仰蒙羞。他们从小就很熟悉有关福音的论述，他们甚至在婴孩的时候就学会背诵有名的经文，他们一直在每周中听到，或者在主日学中教导别人。他们就这样在信仰中长大，却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也从来没有认真思想过自己所信的。直到长大成人，当环境的压力袭来的时候，他们就干脆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一头扎进了世界中，令所有人都跌破眼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从来不曾明白基督信仰所意味的牺牲，从来也没有人教导他们要去计算代价。